实在是没办法。但这个一般你像我们在国外去，包括我们自己的学校，很多它都是那种就是圆圈的这样一种啊，或者那桌子都是散的这样一圈圈的，这样就是比较宽松，那个这样坐着就是很拘谨，是。其实最好就是一个圆圈啊，这样大家可以就是比较放松啊，这样一种状态，但是我们也只能适应这种环境吧，是吧。那我们我稍微再补充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实际上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的现实啊，你听起来这个是佛教的术语，就是我们日常就在声色之中嘛，对吧，我们的眼睛耳朵，对吧，我们的心里边的种种的想法啊，我们是时刻在辨识一切的周围的一切的这个东西，对吧，在感知身体，在感知这个冷热啊等等，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吧，对应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内外，然后同时我们的心呢，我们也在不断的起作用，对吧，那对应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身心内外的，就是我们的现实，对吧，就是我们的当下的日常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中能够保持一种平常平静平和的一种状态，这样就不能说它是道，我们的近于道吧，对吧，就近于这样一种道的这种作用。那在禅宗里边呢，你说禅宗里面有一个三平禅师，三平禅师有一个偈子叫即此见闻非见闻，就是说见闻觉知，当我说色声香味触法，实际上也是见闻觉知，对吧，眼睛看的，就是说也就是我们的时时刻刻这个内外这种环境，对吧，即此见闻非见闻，就怎么修行呢，什么叫一行三昧呢，就是你的见闻觉，就是你当下时时处处你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即此见闻非见闻，当然还有觉和知，对吧，即此觉知非觉知，即此色声香味触法非色声香味触法，对吧，叫即此见闻非见闻，然后呢无余声色可成君啊，无余声色可成，就是说那个声色的净灭相啊，就是那些东西呢就可以现前，就如果你不着于相，那么真相就会现前，哎，心就是清净的，无余声色可成君，各中若了全无事，如果在这种日常中你真正通达这种内外一如啊，这个清净之相的话，那你就成为一个无事之人，体用何妨分部分，就没有什么体和用了，没有体和用。那么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公案里面，辩言录里面就是有一则，就是第一则公案，我已经讲过的第一则公案是般若体和般若用啊，般若体和般若用啊。这则公案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契合于金刚经啊，非常契合金刚经，金刚经和禅宗那个非常非常融通啊，一个就所以为什么说以禅解金刚经或者金刚经中通呢，就是说把金刚经变成实修的智慧啊，把文字般若变成观照般若，变成观照般若呢怎么变呢，怎么能够深入内化呢，它就通过禅宗的这个方法，禅宗的这种方式，禅宗的这个语境能够使我们转化啊，就转化就是说使金刚经变成切实的日常中可以用得上的东西啊，用得上的东西。那这里呢就是说，当然这个它也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则公案里边这个智门般若体这个公案呢，它也是在讲金刚经，也是做以禅宗的方式，禅宗的方式就是活生生的限量，或者在语言之中应对之中，对吧，看起来回答问题，实际上它展示的是那个无相智慧，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不妨我们再讲一次，我觉得其实我们要讲透讲究，不再多，不再一字一句的去过去，对吧，我们得到金刚经的精髓，对吧，精髓我们看这个般若体这一句啊，般若体这个公案，比如说有人问智门禅师他什么是般若体，他说傍含明月，对吧，傍含明月，如何是般若用，兔子怀胎啊，兔子怀胎。那么刚才说这傍含明月兔子怀，听起来非常的优美，对吧，也非常似乎一种神秘感，对吧，似乎一种神秘感。 但是呢，它说明什么问题呢？般若的体和用是怎么回事呢？那在一个禅师一个开悟者的行持或者一个觉悟者的描述之中，就是三平禅，这是我们的日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这种状态，就是说即此见闻非见闻，就是说这个就是当下体用一如，就是这个时候就非体非用，超越体用。那你说体用还是有分别的，对吧？所以说他的回答，如果般若体棒寒明月，般若用兔子怀胎，棒寒明月兔子怀胎，其实两个是一个东西，这两个是一个机制，一个原理，它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兔子怀胎就是兔子怀胎生了，就兔子望着月亮，望在这个圆月之月，望着月亮，然后它就怀胎，然后呢，月亮月亮它怀的越多，对吧？它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那个棒寒明月那个棒它对着这个明月月圆之夜，它产的那个珠就多，或者就更亮更大，它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两个其实你从字面看，它两个意思一样的咯，就是说明月表示这个佛性智慧的光明，然后呢，这个蚌和兔子代表我内心这个清净的智慧，对吧？我这个法身到这个爆发身里面产生这种作用，对吧？那你这样理解的话，你就是死于句下。你上去这个禅宗就根本就读的外行，就没读懂。你不过是用你学到的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来解释这个禅宗的这个语录，那根本就不是这回事了，对吧？如果你要解释，你说如何般若体，棒寒明月如何般若用，兔子怀胎，棒寒明月兔子怀胎，就是三平禅师讲的即此见闻。如果一个修行人来讲啊，或者一个过来人看一个修行人，就是说即此见闻非见，就我们日常的用心的方法，就一行三昧，就这样，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成君啊。各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般若的体和用分和不分，为什么要分它呢？对吧？这才是真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你看到这个，你假如说你很熟悉禅宗的文本，你读这个你马上想，哦，即此见闻各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那这个你可能起码在禅宗的这个理路上啊，语言文字禅宗的这个路线，你才能对它有一定的了解。那这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明心见性了，你无非是对关于禅宗的知识是正确的而已，仅此而已，实证的人就一定要如人饮水，另外还有一定的善知识能够帮他鉴别啊，帮他鉴别。所以说这里呢，我们看这个般若体般若用，那就说那金刚经讲的就是般若的体和用了，无量无边的福德就是他的妙用嘛，对吧？然后般若的体呢，就是说无一于众生得灭度者，发心度众生，然后呢是最终呢无一众生得度，然后无有少法可得，对吧？这是这个般若这个体，但是呢，实际上它有无量无边的功用，对吧？它就是它的般若之用。金刚经无非讲的是般若和体用，但是当我这样讲的是，还是把体用分开来了，对吧？但在实际的状态中，实际的修行中，体用的分别就是二，就不是不二法门啊，就不是不二法门。也就是说，一个人行般若的时候，如果他有我在行般若，我在度众生，那他就没有进入般若之门，对吧？他似乎还有个体用和这个功用的这种分别啊。那我们看这里关于这个所以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再来看一下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这个，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金刚经》的讲解，所以我不妨把这个再讲一遍啊。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每次讲都不一样。对我个人来讲，我每次讲这个观，我都一种新的一种崭新的一种状态啊，一种。就像我第一次去讲它一样，这种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如何是般若体，如何是般若用啊。然后呢，我们先直接看到后面这个，我们看到第二页，大家看到第二页，第二页呢，学度的颂，学度颂这个般若就是兔子怀胎，棒寒明月，对吧？兔子怀胎，棒寒明月的时候，它怎么颂呢？它说一片，其实上这是重叠的。我说什么是重叠的？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这是一种禅宗的一种，就是这个体和用的这种显示啊，禅宗这个用心法和这种境界和方法的一种显示，这是一种禅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是当他说兔子怀胎，棒寒明月，它也是一种状态，也就是它是从它的 三昧中流露出来这种语言，对吧？那么然后到了这个，到了这个雪窦禅说一片虚宁绝情味，他照样在他的自证三昧中，但这个三昧和古人的和这个智门禅师的和三平禅师的三昧，它是光光相照，就是同样在一定的深度高度、一定的层次、一样的智慧境界中来说法，说的都是那个境界智慧中的一种东西，他们是光光相照，根本都是一样，但它的出来这个影子呢是交互交参的，这个语言和意境是交参的。好，那这里说，比如说他说一片虚宁绝情味，实际上就是他想描述的就是兔子怀胎傍寒明月的那种，他用这种语言境界来描述那种智慧的境界，对吧？那个心量的那个现前的智慧，但是任用中就是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一声色可成君，这各种若无一事，然后这个体用何方分不分？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对吧？那在这里呢，一片虚宁绝情味，实际上就把这个讲完了。那懂的人就真懂了。哦，这个雪窦禅师他就这回事，他是绝对的是心心相印，光光相照，所以禅宗真正的传承在这边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历代祖师他们所证到的是一个东西啊，是一个东西，这是心印。那这个心印它也是无形的，它是透过语言，但不能完全在语言中展露出来，只有得到这个心印的人，他可能才能够真正这个语言，他才有生命力吧。所以说，但是一片虚宁绝情味，就是般若的体用不分的境界，就真正的般若现前的人，他就是这样。一片虚宁绝，就是整个法界是一片澄澄湛湛，对吧？虚没有一切的相，对吧？宁是如如不动，对吧？绝情味，情味就是说这个妄想和语言啊。所以袁克勤讲这个情味叫叫什么，他一个解释啊，一片虚宁绝情味。他讲的这个情味就是说绝言，就是说绝味情就是绝言味情尘，绝言味情就是言语和情尘，就是这个分别啊，言语和执着啊，一片虚宁绝味情，就是没有这个分别心，没有这种分别妄想，没有这种言语之相，叫一片虚宁绝味情啊，这是真正的修行的境界啊。你说有境界吗？这就是境界。这是真正的修行的，这是真正的得到的那个东西，那个是永远现前的东西啊，或者说随时念念可以现前的东西啊。好，所以一片虚宁绝情味，然后呢，但是呢，人天从此见空生。须菩提，这边就有个故事，须菩提在打坐，对吧？打坐时忽然这个天人散花，就说：“哎，你们干什么？”他说：“哎。”你在讲般若，他说我没讲，他说哎，你没讲，我们也没听，这是甚深般若，对吧？就说当须菩提证到一片虚宁绝清味这个湛然的状态时，证到般若之体上，般若就有了妙用，就感召到天人散花，感召到天人散花，这是体用何方？但是从另外讲，体用何方分不分，又是另外一种超越这种状态的东西，对吧？那所以说呢，他说人天从此见空生，正学达到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相应的东西就出现，他在洞里边打坐，结果呢烟坐，结果呢天人散花供养他。所以说我们看很多禅宗祖师在山里面修行，就是天人供养什么东西，但是呢，但他碰到更高的高人点化以后，供养不来了，来都没有供养，他也不要那个东西了，这是一个达到更自在的这种。体用何妨分不分的这种境界之中啊，天人从此见空，然后说傍寒，后面两句就很幽默了，他实际上在讽刺所有的人，他说傍寒玄兔深深意啊，说傍寒明月兔子怀胎，这里边有无上甚深微妙法，对吧？甚深意，他说曾与禅家做战争，曾经迷惑了令多少参禅的人纠结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给他们纠结，就说你斗不过他，斗不过。但是赞叹这个禅机啊，赞叹这个禅机，但同时也是讽刺多少人都死于句下啊，都死于句下啊。所以他说，但是对他来讲轻轻松松。那前面就讲了，傍寒就般若体般若用，傍寒明月兔子怀胎，其实既是一片虚宁绝情味，也是人天从此见空生啊。对他来讲，它是一体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公案它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啊，这个特点。那当然我们可以不妨这个公案再继续来看，按照这个原文啊再来做一点解释。他我们看垂氏，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生前一句千圣不传，就第一页啊，这个公案的第一页，生前就什么的，一念未生之前，空劫以前，就是说你没有发心动意之前，那个时候是什么啊？一念未生之前，那个是那一念未生之际，这生前就没有开口动语之前，那个境界是千圣不传，没法传，主要是没法，一传就成了声音了，对吧？所以说，然后呢，面前一丝常识，什么叫面前一丝啊？常识无间，也就是说，眼前就是说，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和成君，永远如此啊，从古到今，到永远，常识闻就从来没有间断。啊，没有间断过。然后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是般若啊，它是个般若。所以禅宗就金刚般若，金刚般若讲般若嘛，就是净罗罗，赤洒洒，然后头蓬松而灼灼，是吧？且道怎么生？它到底怎么回事啊？讲那个根本的东西啊，讲那个根本的东西。什么叫头蓬松而灼灼？也就是我们日常这种状态，对吧？日常这种状态。好，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回到这个原来这个框框里面看圆融客行，就说这里边就是日门禅师和雪窦禅师和圆融客行他们三者，圆融客行在批注和讲解这个公案时，他也是同样他证到同样的境界，对吧？在同样的限量智慧中来讲来写。当然同时呢，他希望在他的意愿中，他写下来是希望我们历代的所有的人在读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某些清净的东西，或者能够引发我们的一些限量的一些智慧境界，对吧？这是当然有缘人，并不是每个人，但是多少呢你会感觉不一样，对吧？都还感觉不一样。好像是为了激活这个就是一种激活我们自己自心的一种那种东西的一种方便吧，这种语言。所以说你看他实际上是交参啊，交参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这个境界变成一种语言，和对方的这个语言和境界交织在一起了，进行一种光光相照的互动，然后呢用这个光来照亮我们学人的这个心啊，穿透我们这个黑暗，重重黑暗啊，让我们看到心性的光明啊。所以你看说如何是般若体，然后呢他说语言我可以说通身无影下。般若体是什么东西？就是净罗罗，赤洒洒，对吧？就是般若体是全身全般若，没有体啊，没有影像，还是什么体呢？对吧？它是通身无影像。然后呢，他说这句话坐断天下人舌头，哎，就是如果谈到般若体，大家怎么都说不出来的。你这种契合的般若体是没法说的，对吧？坐断天下人舌头。然后呢，他荡开了，他笑，他说用这个体干什么？说你问的事情就多余了嘛，对吧？他说用体干啥了？般若还有什么体了，对吧？哎，这是更高的、更根本的圆融的境界，来针对这个问题来去讲。但他这样灵动的不同的角度，是为了把我们从语言文字的妄想执着中解脱出来，对吧？他一个圆融的一种智慧，灵动的智慧，同时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一个问题，或者看待一句话。然后呢，这个智门回答他说：“傍寒明月啊，傍寒明月。”然后呢，圆融说：“啊，你不要说光吞万象，对吧？但是呢，傍头正眼，如果说一棒打下去，那怎么回事呢？啊，那是怎么回事？傍寒明月就是，假如说一棒子当即像林继宗一棒子，当你说如何是般若体，然后林继宗呢一棒打给你，啊，这个事是怎么回事？要在这里面去参啊。所以说，这个如果一棒打下去，要给予本分草料。”给你最真实的这个度你的方法啊，方便。然后他说举步藏直，哎，举步藏直，傍寒明月还是有个东西的，有对待的，对吧？哎，有个明月之光，有这个它吞光，对吧？然后生珠的，有这样一个有这个东西，举步藏直啊，举步藏直，雪上加霜又一重，就是说这个事呢，等于说用。对于前面的问题呢，又是一个掩盖， 也是一个展露，就看你从什么地方去。对不懂的人来讲，就是说层层迷雾更加深，对懂的人来讲，就是重增光辉，锦上添花。好，那我们看僧云如何是般若用啊，般若用。然后呢，圆悟说倒退三圈，说这个东西呢，本来快到门边，然后又远离了，就你快到这个智慧之门，然后你一下又远离题万里了，对吧？离题万里，前面八行明月已经告诉你了，结果你一下没懂，你又去问这个用了，对吧？你问这个用了，那这个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解释的，还可以，但是我不想做过度解释啊，就是，他说，然后你说圆悟说你要用干什么呢？对吧？前面你告诉你八行明月，你还要再问般若用，说明你真的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对吧？好，然后呢是兔子怀胎，圆悟说咸，就哎呦咸，就说是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地甜啊，这个应该是瓜地啊，那个瓜地啊，甜瓜彻地甜，就是不懂全不懂啊，一通全不通啊，一通全不通，像光影中做活界，不出智门刻苦。就说如果你兔子怀胎，你像光影中，在这个光影就是用啊，从这里边去思维体验的话，你还是没有透出来，对吧？没有透出来。再说比如说有个人，有个真正懂得出来说那一个人，假如有个人站出来，突然从这个人群站出来，你说这是般若体还是用啊？超越语言文字，这是般若体还是用？他说且要土上加泥，要土上加泥，这意思就是说，其实上呢，这个他说兔子怀胎也是土上加泥啊，土上加泥。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解释，他八行明月兔子怀胎都是讲中秋月圆的时候啊，月圆的如何，但是他讲实际上就是说，虽然讲八行明月兔子，但是呢，他并不是指在这个蚌和兔，对吧？并不是这样，并不是指的这个讲。那么有的人说，哎呦，那古人缺乏科学知识，兔子怀胎跟月亮没关系。那实际上是，那这个就是你就是用现代的这种物质化的这个知识来解释理解禅宗，这个就离题万里。他讲这个东西，它是他的意象，对吧？用这个意象来证明一个，说明一个真实的真理的。他说呢，这个智门禅师啊，他是云门下的这个尊宿啊，也就是一个云门下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弟子啊，一个资深的弟子。云门的特点是一句要有三句，截断叫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就是体相用，就是法报化一句话。也就是说，兔子怀胎。或者说这个蚌寒明月它就有涵盖乾坤的作用，有截断众流的作用，就是让你涵盖乾坤是那个显示那个本体铺天盖地遍满法界，这句话就有这个东西在里边。同样的这句话也有截断众流，所有的妄想都停留，都给你截断众流。然后呢，同时呢，他也回答了问题，就是随波逐浪。这语言本身它有随波逐浪的这个意思啊，在里边，所以这里边啊，这同时一句句三句啊，并不是说这句你说，当我们讲的时候呢，是把它要讲成这个怎么样对应怎么样对应，但实际上它本身就一刹那全部在里边啊，在里边。他说这呢不消安排，自然消，所以他讲的是不消安排，就这不是刻意思维的结果，是自然真性的流露。他不是说我想个三天，我修改了很久，然后再把这个作为语录记录上。他当时一下就说出来啊，他说自然恰好啊，他就在这个显处。什么叫显呢？因为体和用，你兔子怀胎八行明月到底是体是用呢？这里边就是显处啊，露一些锋芒啊。他说很奇特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虽然那么古人终不去弄光影，只是给你一些路头啊，它是给你一个指路针、指南针啊，给你指个方向而已，它并不是真正在光影之中啊，并不在光影之中。在后面讲的这个蚌寒明月兔子怀胎的这个这个句子啊，故事的这个典故出处，我们就不去讲了。他说，袁克勤说，在第二段啊，就是第二页的第二段，他说他古人答出没有许多事， 他只是借其意而达般若之光而已了，对吧？般若之光就是月光，对吧？这是个譬喻呢，对吧？然后他，但这个光呢，兔子怀胎傍寒明月，他借这个含义啊。他说虽然是这样，但你如果你这样理解也不对，他的本意不在这个言句之中啊，只是后人呢在言句上做活计，就在这个言语上去猜想胡思乱想而已了，自以为是开悟了啊。有的人看了觉得他明白一个道理，他觉得开悟了。禅宗不是明白一个道理，明白100个1000个道理都不是禅宗啊。好，然后呢，你看袁克勤他讲这个修行了，他说蹒跚讲，他说心悦孤悬，光吞万象，光非照镜，镜亦非存，光镜俱照，复是何物。他说那些人呢，瞪眼唤作光，只是在情节上生，就是你说我眼睛瞪，你看我眼睛闪闪发光，对吧？那不是，那个不是禅宗，空里打觉。所以古人道，这古人道实际上指的是这个，应该是接近于这个临济祖舍相。他说：“汝等诸人，六根门头昼夜放大光明，照破三合大地。哎，不止眼根放光，鼻舌身意也皆放光。哎，这真正放大光明就是我们的真性，刹那刹那，我们的六根放大光明。哎，所以你到这里边，你真正达到体悟到这个东西，你才知道这个什么叫傍寒明月。”什么叫兔子怀胎？好，我们看一片虚宁绝情为，人间所见空生啊。这一个，这个后面这个，我觉得大家看一下，应该也能够看得清楚吧。我基本上已经讲差不多，时间到了是吧？5:30是不是到了？